大家好，欢迎收听观测站侯立哉，我是方瑜。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哦，叫做全球印太战略。印太战略呢是近几年才兴起的一个概念哦，就是在现在有非常多的国家都推出了所谓的印太战略。那简单来说，印太战略就是要告诉大家说要怎么样去面对印度太平洋区域的一个状况。那其实说穿了啊，就是大部分的国家这个首要的目标就是要针对如何跟中国来做这个往来，要如何去避免就是印太地区呢就是有更大的这个冲突。那当然印太地区的冲突还有可能是来自于北韩，还有可能来自于俄罗斯等等但是大家的这个重点呢，其实讲白一点就是中国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谢文生老师。文生老师你好。
那方瑜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文生老师他目前是担任绿洲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那同时呢最近就是他主编了一本书，就叫做《全球印太战略》。那这本书呢我们今天就请文生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诶，老师请问一下就是这个印太战略，这对一般人来说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遥远的。那请老师解释一下，说为什么这个概念对我们，尤其是对台湾来说会这么的重要。
好，谢谢。那个其实你说对一般人来讲可能会觉得印太战好像跟他生活没有太大关系哈，但是我们用一个轻松的例子来讲，就是说他说前两天台积电在日本熊本的第一工厂开工了。这个熊本厂里面，日本大概投资了将近5000亿日元。那日本首相也宣布，他们要希望能够再建第二个工厂，那预计投入7000多亿的补助这样子。那我们都知道，台积电最近终于那个股票大涨，疫情期间它跌得很惨嘛，股票大涨。所以如果你是个不懂印太战略，但是你有买台积电股票，那其实日本为什么会在邀请台积电去设厂？其实这就是印太战略之下，在对抗中国，在供应链上面必须要做一个平衡，以及跟中国做一些去风险的作为。所以这样子，你台积电的股票大涨，其实就是印太战略运作之下得到一个最大的获益。那当然就一般完全不关心印太战略的人来讲，其实你的荷包是有受到它的受益的。
对，我们可不可以说，就是这个股票其实投资股票其实是看一间公司未来的发展嘛？那现在台积电的股票就是创新高，那因为大家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说现在大家认为印太战略是会持续下去进行，也就是说大家会去布局从中国的这个产线移出来，移到其他的这一个美国的盟友国家这样子。那所以大家就看好了像台积电这样的公司可以继续在这样的这个战略底下有很好的这个发展空间，是这样子去解释的吗？
可以这样解释，就是它是一个印太战略部署之下的一个后果，就是影响到这些高科技产业的布局。其实因为在印太战略 的影响之下，许多如果刚刚方瑜讲的，很多高科技产业开始从中国会去脱离包括以前像欧洲德国这边那么大量投资下去，都在往东南亚慢慢在移动，那这都是印太战略运作之下的结果。那包括东南亚部分也开始重新去理解它跟中国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不一样。那这里牵到一个比较稍微严肃一点，就是说印太战略其实它背后最根本的一个思维，就是它其实牵涉到的是海权国家跟陆权国家的一个战略上的竞逐。那这两竞逐有什么大不同？我们用个最简单的讲法，就是说核心概念来讲，陆权国家它的核心概念是占有，那海权国家核心概念是分享。也就是说像中国像俄罗斯，对他们来讲，他要取得一个影响力，他的观念就是我要取得你这个土地，我要对你的人民所有的资，你在土地上所有的资产变成是我的，而这种观念在做一种对全世界关系的改变的理解方式。可是像美国像日本，他们的运作方式不是，他们就是海洋国家思维，是说他们要不说以陆权来讲，我家跟你家隔壁假设有总有一道巷子，那个巷子就是谁的，就是我要拿下来，那个是很清楚一刀可以划的。 那个海权不一样，大海你一刀划过去，你刀走刀过去之后，海还是一样一个海，你无法在那边树立一个界限。
嗯，
所以海洋观念的一个思维就是，海洋是我们共享的，我们通都需要这块海洋，所以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子去寻求彼此都可以满足的利益。所以它重要强调的东西是共享这个概念。那因此就在这种思维之下，你看到俄罗斯他去打乌克兰，就搞整个欧洲鸡飞狗跳，大家特别非常紧张，因为对俄罗斯来讲，我要保有影响力的方式就是我要拿下你这块土地。那一样，中国也是用这种陆权思维在思考，所以他无法跟，好比说他想要进入海洋，可是他无法跟海洋国家去和平相处。他理解方式就是，好比说东海、南海、台海，他要变成他的内海，他变成属于他的，他觉得这样他才有安全感。他没法跟日本，没法跟台湾，没法跟菲律宾、跟印尼，没有办法跟越南，没有办法跟我们这些国家来做一种共享，说哎，这个我们大家一起的，我们来看怎么样起来，大家共谋其利。啊，这是最大的差别。那这本书为什么要编这本书？就是说，我常开玩笑，就是说台湾人因为长期被国际社会排斥在外，因为我们退出联合国，那所以我们其实台湾人国人长期以来其实不太关心国际。一般来讲，大概只有国际关系学者或者是比较政治学者，
像我们这样的那个粉专，
对，会比较关心。那可是现在因为整个全球化的影响，包括整个社群平台的发达，其实一般人可以更容易受到这个世界波动的影响。那刚刚讲到，我们常开玩笑说，台湾人开最近年来开始关心国际的问题，大概是从2020年美国那个川普跟拜登那场选举。那台湾人虽然没有投票权，可是我们却非常热烈的参与了那场选战。那很多人都赌支持川普或支持拜登。那其实背后显示的是说，台湾人开始关心，发现国际局势其实是跟台湾是息息相关的。
嗯，
我想在疫情的时候大家感受特别明显。而且在疫情过程里面，台湾人发现其实我们对国际社会并不是那么的没有关系的。而且事实上是我们是可以有所贡献的。
嗯，
那我觉得可以看到这几年台湾人其实非常热切的想要知道国际的资讯，好比像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台湾就一堆名嘴，一堆网开始评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提出的观点都是比较片面的，我甚至有一些是做假新闻影响，但他没有办法去辨别哪些是假资讯。他一下看到的是那个国家的资讯，那个语言的资讯，他就以为那就是事实，所以会做很大的困扰。那我们因为发现意识到说，其实全球战略既然它这么重要，而且这么多国家都陆续在提出，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一般其实并非像我们这个美国观测站的粉专这么专业的国民以外的一般关心国际政治，但它并不是相关科系的或者写学术界的人，也能够有一个理解的途径。因为印太战略它其实牵涉到的范围并不是只有安保、外交、经济这样的领域而已，其实很多国家在施展的过程里面还包括到人文这一块，还包括各种人的交流等等的，还有包括环境卫生包括气候变迁，其实这些都是。那我们可以让甚至包括 IT 这一块，或者包括资讯。那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提供这样的一本书，能够让关心的国人能够有一个更方便的一个途径来了解。那这本书它也一方面我们当时在写的时候，就是希望这些中大学者尽量用比较平时的非学术的写法，然后让一般读者可以理解。因为学术界的写法就是他写的文章就是学术界的看得懂，那可是一般人都会看得很辛苦，因为很多术语都不懂。所以我们在当初要求作者跟我们的编排过程里面，大概就有很多这样的修正，让这本书尽量变得一般读者也比较容易可以亲近。
哎，这本书我看总共有12位作者，是不是？就是蛮多的。
对，12个作者。那这本书就是一个特色，就是说我刚才想要表达，就是说，因为我们台湾的教育过去的教育比较失败，就是我们常会觉得说，好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个答案，可是国际局势并不是这样的运作的。所以台湾人很容易在评论事情，就很容易用我们自己的观点在解读别的国家。好比说我用一个最容易大家都这样理解， 因为我们跟中国关系的紧张，所以我们容易会想要问说，哎，这个国外这个某某国家的某某政治人物，他是亲中派，
是不是亲中或反中？
对，那我们会用这种理解。可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是我们在台湾的亲中派这个定义，跟其他国家亲中派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
因为他们没有国族认同，可是台湾有，所以台湾的亲中派可能会把台湾卖给中国。可是很多日本、美国或者其他国家，他们纵然有亲中派，但他们根本前提他们还是那个国家的人，他们并不会把那个国他们的国家卖给中国，
就是没有被侵略的这一个风险。
对，那也没有要去跟中国合并成为国家的这个疑虑在，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不同国家，包括这总共包括12个国家，包括美国，包括日本，包括印度，包括澳洲，这是传统跨的这四个国家。那我们也这也分析了韩国，分析了东南亚，都是东协组织。那也包括了分析了欧洲的英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德国，还有欧盟跟 NATO。那我们也处理了俄罗斯跟中国。那俄罗斯跟中国本身当然没有印太战略，可是中国本身就是印太战略一个很大的原因。那俄罗斯他虽然没有，可是他打一个，他有他自己的战略，但他去打乌克兰，就搞所有的印太国家。有相关印太国家布局的国家都必须要去调整它的战略，那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提供国人更丰富、更多元的视角，来更全面的理解原来人家是怎么在做这些事情，这样才不会误判，才不会太单纯的说只用亲中跟非亲中，因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的复杂。
所以这本就是简单来说，就是这本书是邀请了不同。针对不同国家或者区域的这些学者专家，然后针对自己的这些专长的区域来去做撰写嘛，像我看一下这个，比如说有美国的、日本的印太战略、印度，
对对对，
然后澳洲、韩半岛，然后美中竞合下东协的，然后还有欧洲，
对对，
还有这个，然后在最后，哎，我觉得蛮特别的。刚才老师提到那个，从俄罗斯跟中国的角度来看。其他国家的印太战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整个有总共有12章，那这个那可是这么多的学者，然后每一个人的写的方式又可能会不一样，所以这个撰写过程、编写的过程是不是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啊？
对，其实最大的困难大概就是其实是倒不是在就第一个是共识上面，那后来我们在这里面其实有发现到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转变啊，前景这个概念，就是其实这几年所有国家它的战略都在调整，都在改变。那即使他们的战略没有差别，但其实不同政党之间会有些差异，但也都是有一些特色。所以我们经常会要求，假设那个国家，好比说像美国，它有政党轮替，那我们就要去作者去分析，川普政权共和党跟民主党的差别在哪里？那日本呢？它即使是同个政党，可是它也有不同的元首。那这个差别又在哪里？那每个国家每个特殊历史，像印度也是，那从东进，从东望到东进，那个演变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是让大家更能够动态的去理解到，战略其实它是一个调整性的变化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理论，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教科书里面的东西，实际上它是生活里面每个国家活生生的在整个生存社会里面很实际的斗争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可以被调整，也需要因应时代、因应环境变化而调整的一个战略，这还是这个书写上第一个困难。那第二个困难是比较结构性，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些老师他就是各个国家专长，所以我们在其实撰写过程里面常常要用到视讯会议，甚至有时候要用到那个国际电话。像我在编排过程里面，我们老师有的是来自刚好人是在印度或在日本。也有在纽西兰，也有在比利时，各地都有，所以巧打个西干，这是大概是这个撰写过程里面一些比较
时区差很大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OK，
那感谢老师都愿意配合。
老师，我想要问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就是你觉得台湾是不是也需要提出印太战略呢？因为如果我们提的话，中国会不会就是不开心？然后。美国会希望我们提吗？就是我们是需要提出这样的，因为好感觉好像这些国家都是有整个他们有能力去面对整个太平洋，那我们台湾会不会面对这样的状况，是不是也应该要提出我们的印太战略呢？
基本上我是这样的讲，就是说 首先，其实印太战略这样的事情，并不是谁什么样的规模的国家才可以提出。那其实，而且尤其实际上，乌克兰战争之后，其实台湾的国际地位跟被国际关注度，其实达到空前历史的高度。
嗯，
安倍晋三首相说，当时他在2021年讲的说，台湾2020年底讲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安保有事。但事实上今天已经发展到台湾有事全世界都有事，那已经全世界几乎都已经认知到这样的一个位阶，所以你台湾你想不想提印太战略，你也无法回避这个议题。那第二个是说，刚刚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印太战略它基本上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很多人会觉得说台湾应该提出我们自己的印太战略，那这里其实也包括是说是要告诉世界上其他对我们友善或关心台湾问题的国家，告诉他们说我们跟你的价值观是一致的，那这其实它算是一种通关秘密，当代国际上一个通关秘密，就是我们提出我们印太战略，其实要告诉大家说我们价值观在哪里，那我们是怎么去理解我们跟这个国际社会的关系在哪里，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是要提出这样子的一个属于台湾印太战略。而且第二部分也我有去提出一个台湾印太战略，我们才能够去摆脱过去在思考台湾问题的时候总是用两岸这个关系来看，实际上全世界都以前是因为全世界不理你，所以你被框在两岸里面，但是在全世界都认为台湾的问题不是两岸的问题，那我们怎么还会怎么我们就更不应该把自己还从两岸的里面再看台湾，实际上我们这是从应该是从全世界从印太角度的观点回过来，你才能够理解你跟中国要处于什么关系。也就是说现在台湾的处境基本上两岸关系是附属于台湾的国际关系底下，这样才能够正确理解我们跟中国要怎么应对。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中国会不会开心，那反正我们做什么他都不开心，那所以这个东西也就你就不用去理会他，你不提他你真的不提他也真的就开心吗，也不会。那美国部分那其实就很特殊，就是说其实当初川普在2020年转换到那个拜登政权的时候，其实日本方面花了很大力气去说服拜登政府的团队，就其实印太战略更符合你民主党的价值啊，当然在一些好比说分享利益分享这一块等等的，那的确后来有达成共识，就是让拜登政权又继承了这印太战略这样子的一个战略构想，因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任何国家其实不只是说不同政党，其实同一政党都很容易换政府，那个外交主轴它的术语就会换，因为每个总统会觉得说，是你仗一个人的，我要有我的特色，这很多政治会有，可是美国这份会有记者下来，这就很不容易。那你说，那当然讲更现实说，川普回来会不会希望哈？那前两天我也刚好有机会跟美国川普基金会的一个朋友有做一些沟通，那他们因为川普基金会他现在属于共和党的，那他们其实也认为说，我说其实按照目前印太战略的发展，其实他更符合川普他不想管那么多国际事务的做法，因为印太战略其实它是让很多中等国家更有机会去发展。印太战略刚讲的是分享的价值嘛，所以就不会是美国或是中国或是俄罗斯这种大国又说了算，而是让很多中等国家都有参与的机会。或者像其实我常在讲，印太战略推动最积极的其实是日本，那其实欧洲就我长期观察，其实欧洲会转向印太战略的关心，很大程度是受到英国游说日本游说的一个结果。那因为日本也有他想要在国际社会发挥的空间跟角色，所以你让他去推展这个东西，其实对日本来讲他满足他国家利益，那对美国来讲他也减轻他的负担。那我们说像印度，那也是一样，印度也想要希望在国际社会里面，特别是在南方全球南方这一块，他想要展现他的影响力，所以你如果让他在这方面有他的一定角色，那他也愿意承担一些部分。那像欧洲愿意去关心印太战略，那也是对美国来讲也是，其实对像川普那样的想法的，其实也是个更好的利益。
对啊，因为他整天就一直叫人家说那个钱花不够多，大家要一起来这个付出之类的。那印太战略好像蛮刚好的。
对嘛，就某种程度上他的批评其实也没有错。就是其实当初 NATO 你们都讲好了每个国家拿出要达到2%的军事嘛，那其实在乌俄战争之前那个 NATO 在欧盟里面想当老大德国，他其实都一长期都只有1.1左右，
对，
那直到近年它才终于拉到 1.9 2.1 这个比例。
嗯，
那这是大家讲好的，那美国部署比例不止这个啊。啊，所以本来就是说，我觉得印太战略正好就是让各区域的国家都该负起它各区域该有的责任，那我觉得这才是更好，更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国际社会该有的形态嘛，不应该长久只依赖垄断一个人嘛。
对，而且其实这样子大家一起来做也有好处，就是说大家团结力量大，然后这样才可以比较去吓阻那些这个比较麻烦的一些国家这样子哦。
就像我们台湾社区来讲，就是说我们不能只靠警察嘛，很多社区有社区巡逻队，就是类似这样概念，就是更多人来负担这些角色，其实本来就是应该的。你在国际社会里面，你得到一些国际社会的利益，那你应该尽一些国际社会的责任。那更多人愿意有，差不多很多社区有巡逻社区巡逻队出来，就表示让很多盗匪会觉得说，哎，其实这块地区其实不是他可以随便欲求欲的地方，那反而这样是对社会的安定是有帮助的。那一样对国际社会其实的稳定其实是有帮助的。那我相信这一部分应该美国这些比较保守派的一些基金会啊传统上应该之后还是会跟川普做这些协调啦，因为毕竟美国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那也不可能川普真的按照他口头上讲的那样的去做。那当然还是要观察是他的未来川普的团队会是哪些人啊，大概是重点可能在看这个地方。
好的，那我们这个最后再来简介一下这本书。这本书的名称呢叫做《全球印太战略》，那是由谢文成老师主编。那这本书呢是由清明台基金会跟绿洲文教基金会共同企划的。那在这个大家听到录音的时候呢，在二月底之前呢，已经办了一场盛大的这一个发表会。那这本书是由允城文化所出版发行，那现在大家已经可以在各大通路找到了。那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我想也应该也是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新政府哦，就是需要去好好面对好好讨论的啦。那所以这本书集结了12个篇章哦，就是从东南西北半球，就是从全球的角度来跟大家讲说我们台湾啊现在真的是在这个印太战略的这个算是中心的位置哦，非常
中心的位置。
对，那这个当然我们也是这个中国向外扩张要走向海洋的海景第一排啊，那所以说我们是有需要来了解一下哦，现在到底全球的这一个国际政治的这个脉动啊。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文森老师来跟我们分享。那文森老师是这本书的这个主编，这样子非常的辛苦把这本书给编了出来，就克服了这种时差，还有就是要去协调这么多的作者这样子。那文森老师谢谢
啊，谢谢方宇，谢谢那个美国观测站的听众，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去买这本书来了解，来贡献大家在不同思考。
没错，这就是所谓的国际观啊。好，那我们就这个观测站侯立哉，好，那我们连同我们的这个观测站底加啦，好，那我们就继续呢服务这些就是为耳朵收听新闻的大家。好，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大家拜拜。
好吧，谢谢。